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彼得前书是一本蛮短的一本书，但是却是非常美的一本书信，因为他所提的一个主题特别谈到在这个世上有的时候我们会遭遇苦难，在这个苦难和患难当中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是一个很多人在思想的问题，因为苦难可能是所有的人大概共有的一种经验，无论你的出身背景，无论你的教育程度，无论你的年龄是老是年轻，大概苦难是我们共同所拥有的，虽然可能苦难的形态是不太一样。因此彼得前书这本书我想是一个很宝贵的书信，因为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当我们遇见各式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也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当然特别是彼得这位耶稣的门徒来写这封彼得前书的时候，同时在前几个月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我们对彼得这个人多少有一些认识和了解，特别在约翰福音21章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过这位彼得是曾经3次否认过主的，但是耶稣也特别在一个场合一个机会的里面用3次的问话将彼得再一次挽回过来，不但挽回过来，而且托付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他去喂养去牧养神的羊群。所以因此这封彼得书信彼得前书可以让我们看见很多好像是一个牧者对于他所牧养的这些群羊的一些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勉励的话。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彼得前书第1章，彼得前书第1章在圣经中文圣经的335页，彼得前书第1章，我们从第1节先看到第12节，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思想其中的含义。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请大家读第2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好，圣经就暂时看到这儿。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想一开头第1节跟第2节，彼得是很清楚的把这本书写作的人、写作的读者或者说对象以及写作的目的简略的大概做了一些介绍。当然他一开头就提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所以你可以说这本书是谁写的，一般的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一些书信我们不知道谁是作者，譬如说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从来没有写作者是谁，所以因此会有比较多的争论。至于这本书是彼得所写的，从初期的教会以来大概没有太多的争议。那么大概最早被公认为使徒的著作之一的，那彼得前书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当然有人到了18、19世纪，有一些学者在质疑说是不是彼得所写的，因为彼得前书我们知道所有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因此有些人怀疑的是一个在加利利打鱼的犹太的渔夫能够写出这样一本希腊文的书信吗？是他们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怀疑。但是事实上我们低估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住在加利利或住在很多地方，他们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用语，尤其像加利利渔夫他们要做生意的话，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很多不是犹太人，他们必须要讲希腊文。那当然他希腊文好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至少他是可以讲希腊文的。所以因此从那些来怀疑说这个书的作者是不是彼得的话，我想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这本书应该是彼得所写的。他写给谁呢？他说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如果有机会你看一下圣经的地图，在后面也有地图，或者很多的参考书上有地图的话，你会了解这边所列的这些省份其实都是在哪里呢？都是在今天的所谓土耳其半岛，那么在当时叫做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只是小亚细亚这个叫做 Asia Minor 这个名词在耶稣的时代或者说使徒的时代这个名词还不是很通俗，所以因此没有一个名词来形容那一个地区，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名字就列出来了。他写信给分散在那一些地方寄居的人，寄居的人也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成为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因此读者是谁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写给犹太人，犹太的信徒，因为寄居的这两个字呢是常常犹太人自称为我们是寄居的。为什么是寄居的呢？他们自从国家灭亡之后，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然后后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都自称为我们是寄居的人。所以因此当他提到分散在各地寄居的时候，好像有可能是指的犹太人的信徒。但是仔细的思想从整个经文来看的话，从各方面来看，你会发现他所说的对象其实基本上不一定是限定在犹太人背景的这样的信徒，应该是指的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徒我们怎么是寄居的呢？我们都了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寄居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活的这段时间是个短暂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世界基本上是跟神为敌的，敌对的，所以我们好像是一个外人。所以这边所谓的寄居的意思有点说我们好像不是这边的永久居民。来美国的人大家都是千盼望万盼望，就是拿到一个 green card 一个绿卡就可以做永久居民，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并没有想要在这世界上这个地球上做永久居民，因为你想要你也不可能，何况我们的盼望不在这里，所以我们是在这世上寄居的，寄居的。所以这个也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主题之一，我们在盼望的所等候的是将来的在天上的一座城，在天上的一座城，那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所以因此我们是寄居的。那么这些对象或者说读者其实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所有按照神的先见，也就是说神的预知，神预先所知道的而被拣选的，而且被圣灵成圣的，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这些人就是指所有的信徒，包括现今这个时代 我们这些信徒。因此彼得所写的信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信徒，这些信徒可以说是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当中一起蒙救赎的。所以他提到是被这位父神，三位一体的父神，他的预知所拣选的，是借着三位一体当中的另一位圣灵使他成圣的，也是借着三位一体当中的这位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使我们成为一个信徒，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边都出现。这个所提到的是这一些信徒，我们所以成为信徒是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因此所有在圣父圣子圣灵当中受洗归主蒙恩的人，都是彼得写这封书信的一个对象，也都是给我们的。当然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目的我说过，整本书以后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看的话，你会再一再的看见，就是提到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一些患难，那么在患难当中我们如何学习依靠神、信靠神、顺服神，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患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在这个当中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慢慢的越来越成熟。所谓的成熟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你看小孩子你就知道，越小的小孩子是不能承受任何压力的。小孩子当没有得吃的时候，他就是哭，他就是哭，你不能叫他忍耐一下子，忍耐两分钟，忍耐两小时，小孩子就是不会忍耐，因为他不成熟。那么越成熟的呢，他就等于懂得忍耐。那么当然如果你成熟到很厉害的话呢，你可以两天不吃饭，或者你的耐力很足。所以我们在台湾年轻的时候去当兵，当兵就是学习忍耐，因为要忍受一切不合理的命令。那如果说你不够成熟的话呢，也许长官给你一个命令是不合理的，你受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也许就哭了。那如果你一哭的话，大家就知道你是个不成熟的人。今天我们仍然可能有很多是四五十岁的人呢，还是不够成熟。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抵抗压力，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任何的困难或者挫折或者患难。因此这本书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且能够迈向成熟。只是在今天的这一段他先谈到一个主题，就是救恩。他提到救恩是什么，然后他提到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未来的。是他先提到未来，这个救恩是我们将来要去承受的东西。同时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也为了这个救恩现在承受了、经历了一些试炼，还有过去的，因为这个救恩在过去的先知们已经写下来了，透过圣灵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因此他把这个救恩现在这一段提到的时候，其实是建立一个基础。因为他后面彼得前书后面有提到很多生活行事为人的原则，但他愿意先把基础打好。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恩典当中找到一个地位，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对人生有一个新的透视、新的看法、新的见解。在这样一个新的立场、新的见解当中，我们才能够去面对。不可能有任何伦理道德的教导然后不给他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为什么事情要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一些原则呢？我们必须有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因此这一章里面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整个是谈到救恩，因为这个是我们行事为人的生活原则当中的根基。在原文的圣经里面，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其实是一句话，一句话。当然我们中文大概很少讲这么长的一句话，不过在西方的，无论是希腊文、英文，他们有时候可以用一个主词，然后有个动词，有个受词，就可以形成一句话。这句话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很长，因为这个句话很长里面它可以有一个主要的句子，在一个附属子句，附属子句再一个附属子句，就是孙子句，然后可以再有一个附属子句，所以这个句子可以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最后加起来一句话。因此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所以这句话 很长气，就广东人所说的，讲这个人话很多的人很长气，从黑，就我太太每次说我很长气，就是你可以讲一句话，这样气都不断，就呜呜呜讲下来了。那么彼得写了一句很长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虽然很长，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但是大致上你还是可以分成三个很明显的段落。第三节到第五节谈到的是将来我们要承受的一个恩典，或者说承受的基业产业。第六节到第九节提到是现在，现在我们却是暂时的为了这个恩典，为了这个救恩，为了成为基督徒的缘故，我们暂时的在承受一些试炼。十节到第十二节最后是提到过去，这个救恩在过去先知已经宣告了。所以第一个部分，第三节到第五节所提到的是这个救恩，这个救恩的特质是什么呢？事实上我说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是完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目的在哪里呢？是一个颂赞。所以第三节一开头就提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其实是整个颂赞，只是为了颂赞他开始有一些附属的形容的或者描述的东西附加上去了，所以整个是一个颂赞。为什么颂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因为接下来他是说了，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首先是谈到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从父神来的，他是照着自己的怜悯，而且叫做大怜悯，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使我们被重生。当然重生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曾经提过，这个字是一个双关语，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谈话就提到重生，重生一方面的意思是重新再活一次重生，另外一个意思是从上面生的，在这边也同样有这种双关语。所以因此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通常翻译成两种方法，一种就是重新再生一次，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每一个人再活一次，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从上面从天上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从上面再生一次。总而言之，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重生的时候，一方面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第二方面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最中心的核心点，最重要的核心点乃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他的复活，一方面在肉体上来讲他胜过死亡，因此我们也有这个盼望，另外一方面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一件事情，他从神而来的生命是不能够被死亡胜过的，我们也同样的从神那里得到这样一种不能被死亡所吞灭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重生了之后下面才有活泼的盼望。这个中文翻译的活泼的盼望同样有好几种翻译的方法，因为活泼的盼望也可以叫做活的盼望。活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神里面我可以永远活着，我不会死。所以活泼的盼望也就是说一种盼望，这种盼望是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我会有永生永恒的生命，所以有叫做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也代表一种有活力的盼望，或者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一种盼望。所以他后面提到的是这个盼望其实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得到一个基业，或者说得到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他这样的形容有四个形容词，这是不能朽坏的，是不能玷污的，是不能衰残的，是特别为我们保留的。不能朽坏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会随着时间慢慢坏掉的，很多东西是随着时间慢慢会朽坏掉的，但是这个救恩却不会随着时间朽坏的，反而是一天比一天更新。这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盼望，我里面对神的认识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新鲜，是不能玷污的，不会被罪所污染的，是不能够衰残的，是不会褪色的，不会变质的， 而且是为我们特别保留的。这个产业是神特别为每一个人保留的。当我想到这个特别保留的时候，我们教会每次停车位不够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次我们都画了一些特别保留位，本来是保留给某一些人的，可惜的是那些被保留的人通常都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特殊保留位，因为被那些没有保留的人去占有了。所以 reserve 那个保留位是一个特别的。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李远哲博士在加州大学加州 Berkeley 大学化学系，他拿到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记者问他说：“哇，得诺贝尔奖，当然访问了很多事情。最后问他一个问题：当你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在加州大学的 Berkeley， 你有什么特权？身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有什么特权？”李远哲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在加州的那个 Berkeley 那个学校里面，停车位很难找，连教授职员都没有特别保留的停车位。但是当你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停车位。所以当我得诺贝尔奖那一天，就有个停车位，上面就写这是 Professor 李远哲的。哇，得诺贝尔奖只拿到一个停车位，那我想我们所得到的被保留天上的东西比他好多了。不但停车位，你还可以在那边永久的居住的地方。这个是神为我们保留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是特别为我们保留的。这个基业不单是如此，而且我们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因为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有把握可以得着，倒不是对我自己的信心有把握，对我自己的品性有把握，而是对这位神有把握。因为是神用他的能力来保守我，是他紧紧地抓住我，是他紧紧地维护着我。正如罗马书有一段圣经提到说，无论什么的环境，无论是患难，是逼迫，是痛苦，是这个是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提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只有两个想象的图画。一个想象的图画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心紧紧地抓住神，以至于我们不会离开神的爱，是我抓住神。可是另外一个图画，也许是更符合实际的图画，是神抓住我们，而且他应许我们，无论是刀剑、逼迫、患难、饥饿、患痛苦，或者任何一个困难的事情，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他永远抓住我们，永远掌握住我们。这是我们的把握，是他永远不会改变他对我的爱。这位神用他的大能来保守我，用他的大能复辟我，所以我有这个把握。如果我们是要相信我对神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我对神有一个海誓山盟的话呢，有一天也许你会跟彼得一样三次否认主。感谢神的是他对我们的爱从不改变，正如彼得三次否认主，但耶稣对彼得的爱却没有因此动摇过、改变过，这是我们的确据。接下来从第六节开始就谈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却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现实的生活常常是一种好像一种混杂的，而且是一种英文叫做 paradox。 paradox 意思就是是非实事啊，大陆叫做悖律二反，意思就是说两个矛盾的事实放在一起的。因为他一方面提到我们大有喜乐，但是马上又同时提到忧愁。我喜乐就不会忧愁，我忧愁就不会喜乐，但他这边却说如今你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是你们却有忧愁。现实生活里面常常就是苦乐摆在一起的，对基督徒而言也是如此。为什么是如此呢？当然我们谈到这个试炼常常带来痛苦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在第六节短短的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他提到试炼，这个试炼他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第一，它是百般的试炼。当对基督徒而言，听到百般的试炼的时候，心里就蛮恐慌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基督徒他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就是说最好呢跟神不要太亲近，也就是说不要太爱主，因为你爱主的人呢，神看上你的时候就有百般的试炼，那我就离神远一点呢，那神就看不上我，好像这么多人，有些人躲在角落头又低低的，怎么看都看不清楚他的脸。我们也盼望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也要得救，这是当然要好处一定是要的，但最好呢又不要离神太近，所以神要看我的时候好像看不到我，神就不会有百般的试炼放在我身上，因为百般的一想起来就一样就已经够了，还要百样的，很有意思，百般的试炼。这个百般在原文的圣经是多重颜色的意思，多彩多姿的，你很难想象试炼还有多彩多姿的，因为你如果好东西，你说生活是多彩多姿的，那不错，喜乐的东西是多彩多姿，那也不错，试炼也要多彩多姿的吗？在彼得前书两次用过这个百般这个字，一次在这里百般的试炼，另外一次在哪里呢？以后会谈到的，第四章的第十节提到神给我们有什么呢？百般的恩赐。那边你提到说多彩多姿的恩赐，大家觉得这还不错，恩典嘛，恩典是多彩多姿的，那很好。不过等于也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生活中有百般的多样的试炼，然而神也有百般的多样的恩赐和恩典。所以虽然我们一方面承受很多的压力痛苦，可另外一方面神也应许他给我们多样的百般的恩典来扶持，来帮助，来带领。但为什么是百般的试炼呢？表示说所有的试炼或者患难或者怎么样可能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说我所承受的试炼跟你所承受的试炼形态上、内容上、方式上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是肉体上的，有的是精神上的，有些试炼对某些人而言算不得什么，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却是极为痛苦的。神给我们的是百般的不同的一些试炼，也有人形容百般的试炼好像这个火窑里面在炼一些金属的时候温度的设定器一样，它可以设定不同的温度，因为要炼不同的金属的话它有不同的温度的，那么有的金属它的熔点不一样，所以它的温度设定在某个地方，为了要除去它的杂质或者让这个金属能够融化，杂质不会融化等等之类，很多炼金属的方法就是让这个金属融化的，那些杂质呢没有融化浮在面上，它就把它捞起来，它设定一个温度。神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形，因此神所给你的试炼以及试炼的温度都不一样，有百般的，有不同的，但是目的都是为了炼尽我们。所以在第七节之后才提到说，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就比金子还要宝贵。所以这是有目的的，神不是要恶作剧，神也不是要作弄人类，他有一个目的，所以容许有百般的试炼。中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圣经就没有翻译，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翻译了一句话，就是这个试炼它不但是百般的试炼，而且有一句英文 if necessary， 如果有必要，可中文圣经没有出现这个字。如今如果有必要的时候，神的百般的试炼会暂时让我们忧愁，如果有必要，表示说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给我们试炼的，如果有必要，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正在试炼之中，我必须了解必须明白的是，一定这个是神认为有必要的。神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表示说神有他的美意，也有神的主权，也有神的一个旨意在那里，这个旨意一定是好的。就好像父母，当然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现在我们都了解父母有的时候是不对的，也有不一定很好的父母，不过大致上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爱儿女的，父母很少今天心情不好了就把儿子抓过来，今天心情不好看着他就生气，噼里啪啦打了几个屁股，为什么？因为我心情不好我就打你屁股，不会的，儿女被管教一定有一些原因， 而且父母也有一个目的。同样的，当这个试炼在神认为是有必要的时候，有神的美意。对我们而言，对一个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感到一个很安慰的事情，就是说神所容许加到我们身上的必定是他认为必须的，不单是必须的，而且是第三个，它是暂时的，暂时忧愁。所以我们在军中当兵受训的人，最大的盼望就是这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叫数馒头，因为我们每天早上都吃馒头，而且一个人就一个馒头，所以还有几天就可以离开的时候就数馒头。你看，如果说还有100天，好，100个，明天就99个，但98，哇，每天算到最后，当最后那几个馒头是最难过的，还有5个馒头，哇，但是5个好久哦。但是因为是暂时的，就会使你有一种盼望。如果说除非到死，否则你就没完没了了，那一想到就很累了，即使没有什么的时候心里都想说啊，这怎么办啊？但如果是暂时的呢，你就感觉到哦，这是一个暂时的，不是个永久的。今天我们的忧愁或者说那个试炼是个暂时的，是在神的计划之内的。神所给我的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喜乐。相对起来，这是保罗所谓的至暂至轻的苦楚，至短暂而且很轻微的苦楚，比起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相对起来就很不一样。这是一个短暂的。但是第六节最后那句话也是确实的，中文翻译叫做忧愁。试炼中的时候的确会有忧愁，试炼中的时候的确会难过，这是不可轻看的事情。就是说在试炼当中，在压力的里面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极为痛苦。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话，我们不可能轻轻呼呼的就是说哎呀没什么啦，有信心就好了吗，不要那么难过嘛，那个苦瓜脸的样子看起来好像那试炼是很轻松的，实际上说那个患难、那个压力、那个试炼的确是会让人心里忧伤，会让人心里流泪，甚至会流血，那是一个痛苦。也提醒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试炼之中、在患难之中的时候，要多有一分的那种的谅解，多有一分那样的接纳、体谅、同情、怜悯，而不至于好像把一些这种事情看为很平常、很稀松，然后觉得说哎呀这没什么嘛。其实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一份试炼的时候，对当事人来讲可能都是一个极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能够在试炼中喜乐，是因为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对永恒的一个盼望，那个救恩的基础，使我们看现在的苦难的时候有不同的角度和眼光。很多人会说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一样，所提供的都是一些鸦片，好像是说让你的希望都寄托在未来，好，然后呢对现在的世界的很多事情就可以看淡了、看穿了等等。某一方面这个说法也没有错，可是似乎还不能够真正体会到圣经当中所提到这个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因为当我们对于永恒、对于永恒的生命、对这个救恩有这样一个前面所说的这种的确据和把握和一种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的事情，你就有不同的一个透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各式各样问题的一个新的透视的眼光，新的一种见解，使我们能够去面对它。今天我们常常是在一种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见解之下看现今生活每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应付这些难题，然后每天我们过我们的日子，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天又一天的混过去这个日子。原因是我们缺乏的是属灵的智慧，我们缺乏的是一个能够透视现今世界生活一切东西的那种眼光，对于未来的救恩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个把握确据，能够提供我们这样的眼光，能够面对，使我们能够在试炼中仍然是大有喜乐。而且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是宝贵的。 当然这个经过信心试验以后所得到的信心跟第八节第九节所说的有点相关性。第八节第九节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没有见过在地上生活的耶稣基督，彼得见过，因此彼得写信的时候说，你们所有收信的人不像我彼得见过，你们都没有见过，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你们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他第二次提到大喜乐，但是提到说你们没有见过他，而且如今也是看不见他。这种的信心不凭眼见的，不是凭眼睛看见，但是正如耶稣在他复活显现的时候像多马所说过的一句话一样，他说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看见而信的人，这样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而且是宝贵的，是被神所称赞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一种信心是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在患难的里面，我们不但寻求的是一个从患难中得拯救，而且我们常常在患难中要寻求一个答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像神要给我一个交代啊？为什么？为什么是你让我生这个病？为什么？为什么你让我家庭发生这样的一个变故？为什么？为什么是我的这个老板对我这样不好，还有我的工作不愉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不但寻求一个问题的解决，而且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信心却是什么呢？常常神不一定一天之内给你一个答案，神也不一定一个月里面给你答案，神不一定在一年之内给你答案，甚至在你有生之年你可能都没有答案，但是你仍然能够相信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面临考验，就是在于我们的信心还是很多时候依据眼睛看见，我看不见的话我就不信，但这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些信心在试验当中的时候往往就会显露出它的失败。所以在逼迫来临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有形的苦难的逼迫、政治的逼迫，很多原来在教会的人、信主的人就离开教会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信心，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喜乐。这边提到说信他，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拥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他提到信心跟喜乐的时候，两个都是一个动词，而且是现在式的动词，表示说你们因着继续不断的相信他，就拥有一种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没有办法解释的那种蛮有荣光的那种继续不断的喜乐。两个都是现在式进行式。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生活中常有喜乐，但我们就必须有每一天更新的信心，继续不断的信心就继续不断的喜乐，而且这种信心会带来属灵生命的成长。这种生命的成长，我就说迈向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于患难、对于环境上的挫折压力有更高的承受力，而且能够面对，而且在患难中还能够喜乐。一个在患难中能够喜乐的人，他是一个属灵上成熟的人。如果我们的喜乐与否完全受到环境的温度影响，今天环境很好我就很喜乐，环境不好我就不喜乐。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只要阴天下雨他就不喜乐，看了这个天气心里就闷闷的，然后就喜乐不起来，祷告也祷告不下去，诗也唱不出来了，要唱只能唱亲爱主牵我手，我再次疲倦，我打完仗我要走了，太阳一出来我心就喜乐了。成熟的基督徒他的心境不会因为环境就直接去影响他的，但是信心会带来属灵生命的成长，信心也使我们有属灵的透视力，能够对于现实的生活、环境中各样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面对的力量。这些是使我们能够常有喜乐，而且是大喜乐的一个原因。这个喜乐这个字事实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是一种很强烈的喜乐，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大有喜乐或者大喜乐。而且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我们知道希腊很多的作家有各式各样希腊文的作品，这个字在圣经以外的希腊文的作品当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来代表喜乐。 这是一种属灵的喜乐，或者说叫做宗教里面的一种喜乐，是一种特殊的境界的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由信心产生的，这种喜乐能够超越环境中的试炼和患难。但最后他也提到说，其实这个救恩不是今天突然间出现的，其实在过去的先知们就已经在那里仔细的去查考。所以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就提到说，以前的先知已经仔细的寻求考察，也是考察什么呢？他们心中的圣灵，他称为基督的灵。因为先知们是由圣灵的感动写下圣经的，他们在心里面考察，然后就证明了基督是什么时候受苦，如何受苦，什么时候得荣耀。这一切的救恩的事情，在旧约的先知当中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但如今却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了。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以及在我们现今的时候所说的这些的启示，今天逐渐的在应验这些救恩的事情。他说过去是一个奥秘，是没有显明的，所以他才说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连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表示说连天使，虽然很多方面天使可能比人高一等，但是在救恩的事情上连天使都不知道，他也很有趣要看一看，想要知道这个救恩。但如今在我们这些时代的人却成为我们的特权。当然谈完这个以后，以后我们谈到从十三节开始就会看见许多生活上的教导。因为有这样一个救恩的基础，这个救恩过去先知已经宣告了，如今我们为了这个救恩也可能在承受一些苦难，但对未来这救恩所给我们的报赏，就是天上的基业，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因着这一些以后，比如说十三节之后就提到了，所以你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救恩。对于救恩有这样的基础，我们才可以开始面对生活上所有的问题，不管是道德上的问题，所有政治上的问题，还有各式各样的属灵生命当中的问题。这一切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整个这段圣经对于目前你正在患难、在压力、在困难、在试炼之中的信徒来讲，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像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抬头，好像今天所诗班所唱的诗歌《仰望主》，你必须在患难中的时候抬起头来，而不是越在患难中头抬下去看下去，然后看见愁云惨雾，看见自己身边一大堆的问题。抬头从基督的眼光，从基督的角度去透视人生，去看人生，我们的心情才能够从忧愁中转变为大喜乐。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头埋在那些患难的里面，抬起头来，这是彼得所要告诉我们的。也对于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救恩，没有真正接受这个福音的，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对我们是确实的，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是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当然这个成圣的意思不是在生活上各方面已经完全毫无瑕疵的成圣，而是说被神分别为圣，也是被父神所拣选，我们承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所有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真理慕道的朋友，这些圣经也提醒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刻就是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刻，不必等候，不必拖延，今天就是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刻，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来领受这救恩一切的恩典祝福，现今的以及未来的时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看见你借着你的使徒彼得所写下的彼得前书，在这段话的里面提醒我们，虽然在现今的世上我们有苦难，在现今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试炼，但是我们深知这一切都是你所许可的，因此也都有你的美意。你也应许我们说，这一切的患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有永生的盼望。你也告诉我们说，虽然是百般的试炼，但你也给我们百般的恩典，能够胜过，能够面对。 主更感谢你的是，虽然有这一切的患难，但是你自己却成为我们的把握。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也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圣灵能够赐给他们每一个人有属灵的眼光，能够透视到自己生命中的困难和问题，也愿意向你回转，领受你自己所已经预备所要赏赐给每一个人的这样的救恩。谢谢你，以你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